弟兄姐妹们平安。孩子们，你们每次看电影的时候你们怕不怕看鬼戏？一点点啊。但我知道你们很怕鬼大多数应该是很怕鬼。但电影里面的那些的鬼妖魔鬼怪都不是真实的。但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甚至包括大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旦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反而不害怕。我们怕的是什么？我们怕的那是那些电影中的鬼，哇，跑出来吓人，跑出来要杀人那些。所以我们要小心，孩子你们要小心那电影里面的那些的鬼是撒旦的欺骗。真正的你要认识魔鬼的作为，你要回到圣经中来看。那结果今天叔叔会讲解启示录，我不知道你们能够明白多少，但我相信你们至少你们的小小的心灵里面，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你们是可以明白一些的。愿主开恩好，我们一同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至圣所，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谦卑的我们要求恩，求主你挪去我们心中任何的控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有耶稣基督你做我们的王，有耶稣基督你做我们的中保，有耶稣基督你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主啊，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再一次的赐下恩典，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教导的工作，你的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因为我把道传，你的道传开来之后，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自行的教导，圣灵会教导我们心，知道我们该要做什么。所以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要对我们说话，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必爱我们到底。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的名，我们谢谢你，仰望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启示录的第二讲，今天的题目是给受苦中教会的信所以分两个部分，给受苦中教会的信。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启示录一章一节至二章十七节。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会像以前这么这样细讲每一段的经文，我会要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的蓝图给你们看到底启示录里面发生是什么事，不然启示录会像马太福音一样以前讲150次，我不打算这样做。所以有一些的经文里面我只是略略的就带过，那你们私底下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问我，但启示录里面是的确是有一些的细节是难解的，但我们最主要的是要从它的大图big picture 怎么讲宏观的一个的角度来看整个的启示录，这样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好，我们先来看启示录一章一节到第三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的，叫他把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派天使显示给他的仆人约翰。约翰把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是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了。读这书上预言的人和那些听见这预言并且遵守书中记载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封启示录是使徒约翰他被关在巴摩岛的时候，他受苦的时候，他受逼迫的时候，使徒约翰在巴摩岛的时候给他异象，让他看见这个天上的异象，要吩咐使徒约翰写给七间的教会。但我们要知道，这七间教会只是一个的预表性，七是在圣经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的字，而七在启示录里面出现至少40到50多次。那这个七是很长的时候是预表一个全数、全面 wholeness, completeness。 所以这个的书信不是单单给这七间教会的，虽然这封书信是给首先是七间教会，但是它是代表性的，它是要给所有世世代代每一间在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所以使徒约翰被关在巴摩岛上，然后神就给了他启示，让他对所有的教会来讲话。当时候使徒约翰他在巴摩岛的时候领受这个启示的时候，应该正是屠密善这个的罗马凯撒逼迫杀害基督的时候这里有一些的照片这是当时候他们所流行所用的方式来逼迫伤害教会。 啊，结果在这里的时候，经常基督徒你就可以看到基督徒是被丢进那个狮子坑，就是一个斗兽场里面被撕裂。然后当时候的整个的社会里面，约翰所处于的一个的社会里面，基督徒经常是要面对逼迫，第一，第二，他要面对世界的诱惑。啊，如果你熟悉看一些的一些西方的影片的时候，你就看到当时候罗马和希腊人他们那一种的社会的一种的一种的奢华，那种的情欲的放纵，你就能够明白。所以他们在面对世界的诱惑，然后他们要面对当时候许多希腊的神明。我们最出名的，我们最应该认识的希腊的神明，你猜是谁？啊，宙斯可能还不是很多人懂。Hercules， 好，那个叫什么？大力士。所以他们在面对这个的环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偶像。他们要面对世界的诱惑，他们要面对逼迫，他们要面对许许多多偶像的一个的事情。所以这封的书信就是在当时候这样的一种的背景里面，神透过约翰给他的教会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父神透过约翰把快要发生的事情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启示录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上帝赐给他的，叫他把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听见这个的启示录的记载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启示录里面的事情已经慢慢已经在约翰的时代已经展开了。我再重复，当神把这个的启示透过约翰给了下来的时候，已经开始在约翰的时代慢慢的展开了，没有停止过，而且现在是越来越靠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些没有听我讲启示录第一讲的时候，那第一讲是最重要的，你们一定要回到恩约教会的网站里面听第一讲，然后把他的那个 PowerPoint 就是投影片下载下来，一面听一面看，你才能够明白里面启示录到底在讲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每一次的回到第一讲里面来讲解，第一讲是最重要的，好吗？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当神把这个启示给约翰的时候，已经在约翰的时代，就是整个的末世的时代已经慢慢的开始了。末世的时代是几时开始呢？耶稣受死复活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整个是一个末世的时代， The last ages， The end of ages， 最后一段的时期了。而我们知道离耶稣再来的时期已经很近很近了。我再重复哦，离耶稣再回来的时间已经很近很近了。我虽然不知道是几时，但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能够明白。当上帝他应许亚伯拉罕将来他的后裔要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这些事情用了大概2000年后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被应验了。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之后，现在已经离大概1900多要近2000年了。我不是说2000年之后耶稣就一定马上回来，但是我要让你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不会太久了。当你看到这个世界整个的动态，世界的发展，你看到教会的现象，种种的事件，天灾人祸，这些天灾人祸，这些的事情都是上帝向世人发怒。我再重复，当我们看到这些天灾在这个世界里面展开的时候啊，是上帝向世人的审判，向世人的一个的发怒，但最终的还没有来，但是已经很近很近了。所以我不知道是在几时耶稣基督回来，但如果当耶稣基督回来之前，一定有更清楚的征兆，就是那敌基督要来。那敌基督要来的时候，教会就完蛋了。那我们基督徒要预备要受逼迫，我们要受患难，种种的这些的事情会发生。所以这封的书信对我们这个处于现在这20世纪的人是更贴切的。为什么呢？时间真的很近很近了。我不知道是会不会在我们这些年长，我们这些比较有40岁以上的人，我们会不会看到？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孩子，你们这些孩子有一天你们要被逼迫，要被伤害？我也不知道。有可能有一天你们要断头的。哦，孩子们， good luck to you。 但是我告诉你，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如果可以为耶稣死的话，是有得大奖赏的，真的是好的无比的。这是从神的角度来这样的来看的。在这里的时候，第三节的时候，我再一次的提， 读这书上预言的人和听 那些听见这预言并且遵守书中所记载的人是什么？有福的。所以启示录不是一本神神秘秘的书，它是一本能够让我们来阅读，能让我们来听见，能让我们来遵守的一本的书，明白吗？所以启示录是可以让我们来遵守的，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能够遵守它。而读这本书、听见这本书、遵守这本书的人，约翰说这是他们都是有福的。所以因为这是关乎这整个末世时代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读、我们遵守它的基督徒们都是有福的。所以刚才再次的提醒你们，就是当时候整个的基督在约翰的一个整个的时代里面，当时候的环境有逼迫，许许多多的逼迫，然后教会是处在一个很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然后神把这个启示录这封书信交给使徒约翰，让他发送到七间教会，再从七间教会再发送给所有其他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当时候的环境是很多的逼迫，基督徒是要面对死亡的，被烧死，他们就把他绑在柱子上烧死。现在看孩子们，有一天你们可能被绑在柱子上，你信耶稣吗？好，就把你绑起来然后点我烧掉啊！你信耶稣吗？就把你丢在斗兽场。但现在的他们的文明的社会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对付我们基督徒，但启示录就会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在世界里面，世界的人很长的时候憎恨我们，世界的人很常对付我们，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基督的身上。启示录就把这整个天上属灵的征战揭开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好，我们有了这个的背景，然后马上的进入第四节到第八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愿恩惠平安从那位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从他宝座的前的七灵，又从那信实的见证人，死人中首先复生的，地上众君王的统治者耶稣基督临到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释放出来，又使我们成为国度，和本翻译成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啊，他驾着云降临，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连那些刺过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捶胸，这是必定的，阿们。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全能的上帝。在这里的时候，当我们熟悉整个的书信的背景的时候，基督徒是在受苦当中，教会是在受苦当中，但是在整个的启示录的开头的时候，你就看到约翰做了一个的事情，在受苦的时候他赞美上帝，他歌颂上帝，他说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还能够赞美上帝呢？为什么约翰和教会们他们能够这样做呢？因为使徒约翰明白有恩惠从上帝而来，从这死人中复生的，首先复生的就是耶稣基督圣子，还有七灵，七灵是谁？就是圣灵，不是七个灵啊，七是代表预表完整，就是圣灵。所以有恩惠从父圣灵，从圣子而来，父子灵而来，有恩惠从他们而来。虽然在苦难当中，虽然在逼迫当中，依然有恩惠临到我们基督徒，并且不只单单如此，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然后他使我们从罪中被释放过来，然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已经做完了，他已经掌管整个的世界了。所以在第五节的时候第五节的时候，你看呢，在第五节一章第五节，地上众君王的统治者耶稣基督临到你们。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整个的苦难的环节的时候，约翰不只单单他颂赞神、赞美神，他提醒我们受苦的基督徒什么呢？耶稣基督已经做完了。我再重复，当我们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约翰赞美神，并且他提醒我们基督徒说耶稣基督已经做完了， 到底这是预表什么事情呢？在马太福音28:18的时候，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啊，没有一件事情啊不是耶稣基督决定的。每一件的事情，每一个的天灾，每一个人的人祸，每一个的灾难临到我们，都是有耶稣基督的许可的，因为他已经做完了。但我今天我在驾车的时候，我的孩子问我说，我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糕，撒旦也会攻击我们。后来我又告诉他说，耶稣基督已经做完了。那我的孩子就问我，既然耶稣基督已经做完了，为什么他还容许撒旦这样的攻击我们？难道不是这个世界不是撒旦所操控的吗？这个世界不是撒旦所操控的吗？那你现在又告诉我说，耶稣是作王，他掌权一切，什么事情都是他决定，他允许才可以发生的。到底为什么有这样？我就告诉他说，是的，的确是耶稣基督任凭，耶稣基督许可撒旦这样的来攻击我们，允许这些世界上所发生的灾难临到我们。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约翰要提醒他们，耶稣基督是地上众君王的统治者。所以哪一个国的君王做王，哪一个的国的政治掌权，这一些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所许可所掌权的。因为真正的掌权者是耶稣基督， He is the ruler of kings on earth， 所以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掌权当中。在这里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在他的旨意以外。那结果我们要问一个的事情，当有灾难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是不是耶稣不爱我们了？我们经常会问这个事情。当这些的教会他们领受了约翰使徒的这个的书信的时候，他们会说，是的，我在灾难当中，你说耶稣作王，这样是不是耶稣不爱我们？所以他结果他在这里的时候，他一定要这样强调。所以约翰他就强调说，他爱我们，耶稣爱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爱我们呢？因为他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消息！我们每一天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上帝的诫命，但是有谁可以说我每一天都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活？没有。但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不再定我们的罪了，罪不再控告我们了，罪的权势乃是死。我们只要死一次，我们不用死第二次。因为在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看到，人需要死两次。那些不信主的，他们不接受上帝的恩惠，不接受耶稣基督把他们从罪中释放开来的，他们要死两次，我们是死一次而已啊。第二次的死是火炉的死。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约翰提醒我们说，耶稣基督爱我们，他用他的血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了。 We are no longer condemned，我们已经不再被审判了，我们已经被释放了。是的，我们有软弱，是的，我们还会犯罪，但是上帝不再定我们的罪，我们已经从罪中被释放出来了。不止单单这样，又使我们成为他的国民，成为他的国度，又做他的祭司。在这里的时候，原文没有办法把它翻译出来，因为和合本和新译本他没有把这个字已经写进去哦，翻译出来。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译本的话， Made us a kingdomand priests，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是上帝的国民了。所以我们的身份不单单是新加坡公民，我们的身份不单单是马来西亚公民，我们的身份不单单是中国的国民。无论你在地面上的国民的身份是什么，你已经在天上有一个的国民身份了，你已经是上帝的子民了，已经是 already made us a kingdom。 而且不单如此，我们已经是上帝的祭司了。听清楚啊，祭司不是牧师而已，祭司是我们所有每一个人，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你们也可以为牧师们祷告，因为我们都是众祭司，我们可以献祭。献什么祭？感恩的祭，我们可以献赞美的祭，我们可以献祭，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做中保，为人代求，这是祭司的职分，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圣洁上帝的面前哦。所以耶稣基督他爱我们，把我们从罪中释放过来，然后他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国民，国度已经开始了。 The kingdom has already started， 我们已经在国民当中，整个国度已经在地面上已经展开来了。 不是等到以后啊，等到耶稣来了才来有一个一千年的国，不是的，国度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是那国民，而且我们已经是祭司。那圣殿在哪里呢？我们就是圣殿，我们就是祭司。所以另外一个的观念，这是一个的神学的观念，要去快快的带给你们哦。我没有办法很仔细的跟你们讲解，但如果你们经常上主日学的话，你们应该会抓得更好。在新约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知道新约的教会其实就是末世的圣殿。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你就可以看到基督徒们、信徒们就是耶稣基督在新约里的一个的末世的圣殿。末世的圣殿不是将来要在以色列那个他们很痴心妄想的还要建的一个的建筑物，不是，这真正的圣殿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教会。第二，祭司们是谁呢？祭司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新约中里面信徒就是众祭司，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主的国民是谁？就是我们圣徒，就是我们这些信徒。所以整个的以色列是预表着新约中主的国民，就是信耶稣的人做上帝的国度。那旧约的祭司是预表着将来那些信主的人都要做众祭司，然后在旧约里面的圣殿也是预表着将来上帝要使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做他的殿，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的整个的这整个的概念的时候，你再回来看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使徒约翰说什么。耶稣基督爱我们，已经使我们成为他的国度国民，并且做他父上帝的祭司。所以这是何等大的恩惠。所以虽然我们在苦难当中，虽然我们面对逼迫，虽然我们要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主要告诉我们他爱我们。无论你现在遇到什么的问题，无论你遇到现在什么的困难，你不要怀疑耶稣基督对你的爱。你不要一直想说我这些事情临到我是不是因为耶稣不爱我，是不是因为上帝不爱我。我要告诉你，上帝他爱你，无论你的光景如何，无论你遇到什么的问题，耶稣他说他爱你，他已经使你成为上帝的国民，他已经使你成为上帝的祭司。然后在第七节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就透过使徒约翰提醒这些在受苦中的教会说，看啊，第七节，看啊，他驾着云降临，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连他那些刺过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捶胸，这是必定的，阿们。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今在昔在永以后永在全能的上帝。然后在这里的时候，约翰就再一次的提醒教会说，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回来，而且他要驾云回来，他要审判世界，然后地上的万族的每一个人都要捶胸。他们说糟糕了。然后耶稣基督他就是那阿拉法，他就是那欧米伽，这是希腊文的一个第一个的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就是那首先的，他就是那最后的，上帝就是那首先的，上帝就是那最后的，然后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困难，遇到什么的环境，上帝要告诉你 He is in control， 他掌权一切，一切所临到你的生命中的问题，一切所临到你生命中的事情，都是上帝许可的。所以我们要赞美他，我们要歌颂他。我不知道你们过得了吗？这我很可能这样讲的时候，你可能在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环境里面，我讲这番话的时候，有时候好像拿一把刀在你的心上这样割一下。你李建发，你到底在讲什么？你不明白我到底在面对什么的苦楚？那结果你讲这些话，在这些困难里面，你要我赞美神，你就以为我好像一把刀从你的心中这样割过去。但是你要明白，当你顺着神的话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神的恩典来自父子灵的恩典就会临到你的。啊，结果使徒约翰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就这样写下来。第九节，我们在第九节，我们再看到第二十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跟你们一同分享患难、国度和忍耐的，为了上帝的道和耶稣的见证，曾经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有一个主日，我的灵里 或者和本翻译成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边有一个大声音，好像号筒，或者和本翻译成吹号的响声，说：你看了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的，也要寄给以弗所。市民啊，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贴、铁斐、老底加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看那跟我说话的声音是谁发。一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七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身上穿着直垂的脚的长衣，胸间束腰金带，他的头和头发像白羊毛，像雪一样洁白，他的眼睛好像火焰，他的脚两脚好像在炉中精炼过的发光的铜，他的声音好像重水的声音，他的右手拿着七星，有一把两刃的利剑从他的口中吐出来，他的脸发光，好像正午的烈日。我看见了他，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永活的。我曾经死过，看哪，现在又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你所看见的、现在和今在将要发生的事都写下来。你所看见的，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就是这样。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教会。在这里的时候，约翰他说他是与他们这些教会的信徒们一同受患难，一同在国度里面一同忍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你明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的观点与今天新加坡的教会许许多多的牧者所讲的是不一样的。许多在新加坡的牧者，他们说你信耶稣一帆风顺，你信耶稣你百事亨通，你信耶稣你不会再有任何烦恼。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你却看到什么？约翰在这里的时候他说，我是跟你们一同分享患难、国度和忍耐的。所以当我们明白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使徒们他们一直苦心地劝我们，告诉我们说，他就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苦难，不是风调雨顺的进去。在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苦。福建话讲早别可，每一个人都有问题的，每一个人都有困难的，但是不要害怕，因为上耶稣基督已经做王了，恩惠必从他而出，明白吗？所以我们不要上胆，也不要惧怕。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约翰他就看见耶稣基督显现的一个的意象哦，这里有一个的照片，哇，是很恐怖的。这个画家就这样画，待会儿我再给你看多一张。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约翰他看见耶稣基督以人子的形象显现的时候，是审判者的一个的角色显现的时候，他害怕恐惧。我看到的时候我都会害怕，然后我会惊慌啊，然后他的头发好像白羊毛洁白的，整个人洁白，然后有口中有剑吐出来，然后有七星，然后有七盏灯。那结果这些的事情，结果这些耶稣基督所显现的这个的样式，其实在旧约里面都有记载的。All the imageries that all in the vision of Christ is all from the Old Testament. 再打个比方，在但以理书七章九节，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纯净像羊毛，这些整个的耶稣整个展开的一个的图像，是在旧约里面先知许许多多的旧约的先知里面早都有讲了，但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经文拉出来，因为每一节都可以连到旧约经文的啊。然后耶稣基督就用这个的形象显开来，是很恐怖的。然后结果有一把两刃的利剑从他的口中吐出来，这个是从以赛亚书十一章四节、四十九章二节。 那结果它是预表着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到启示录一章十六节、二章十六节、十九章十五节，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的耶稣基督口中的剑，吐出来的剑是预表着主的审判与刑罚 ，God's judgment。所以你看到，你想想看，很恐怖的，有剑吐出来，看到这个的意象。我不是说耶稣真的是现在他的舌头好像接讲这样 一把剑，不是，而是耶稣以这样的形象显现的时候，他是预表着。他是审判主，因为你从一章十六节、二章十六节、十九章十五节，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的剑，口中吐出来的剑，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审判与刑罚，刑罚那些作恶的人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约翰在这里的时候，他就害怕，他就扑倒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他害怕。然后主叫他不要怕，主叫他不要怕。啊，这里有一个，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跟我借，我有启示录的漫画，英文的漫画。然后，当约翰害怕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按着他说：“不要怕。”有一天我们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完人的时候，我们恐惧战惊的时候，我们也会像约翰一样伏在他面前。我相信耶稣基督也会按着我们说：“不要怕。”因为他已经把我们从最终已经释放过来了。在任何的苦难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现在耶稣也告诉你不要怕，不要怕，一切由他掌权作王，一切由他做主，并且耶稣告诉他说，他是拿着死亡的和阴间的钥匙，他掌握人的生死，所以叫约翰不要害怕。所以从十四章到二十节里面整一个段落的时候，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耶稣是要提醒受苦的基督徒们不要害怕，因为他已经得胜，他已经作王了，而且他就是那审判世界的人子。 He is the judge, He is also the victorious king。 所以他叫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他就是王，因为他就是那审判者。在这里的时候，二十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有这个七星还有七灯台。在这里的时候，二十节说七星和七灯台的奥秘就是这样。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你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明白哦，在启示录里面它有很多符号。OK， 在第一节的时候，上一次在启示录的第一讲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你们，在第一节的时候有一个字指示，和本和新本翻译成指示，它其实在原文是 simano， 意思是 signify。ASV 和 KJV 这个英文的译本翻译成 signify 就是符指的意思。所以圣经这个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符指，很多的signify symbolism。 所以星不是星星啊，七也不是真的是七，明白吗？灯台也不是灯台。那结果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整个解释启示录的关键，它里面有许多的符号，所以必须要回到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才能够证解。七不一定就是七，而七就是你看，耶稣基督不是只有单单七间教会啊，耶稣基督有很多教会，但这七灯台，灯台是预表着什么呢？教会。然后星是预表着什么呢？天使。耶稣基督是不是只有七个天使？不是，明白吗？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所以星星是预表着天使啊，使者，然后这个灯台预表着教会。那结果在这里的时候，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当你如果你明白的话，在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撒迦利亚书四章二节的时候，同样的有提到这个旧约的灯台。所以这个灯台哦，有可能是这样，这个圣殿的灯台的模式，他们这个画家可能没有画好。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要画这个，在这个七盏这样，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旧约的灯台在撒迦利亚书四章二节，它是预表着以色列。然后在启示录里面，七个的灯台是预表着什么呢？七个教会。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的关系，新约的教会其实就应验了旧约中的以色列，我们就是那真正的以色列。所以你后来等一下你再继续听我讲解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耶稣骂那些犹太人说他们是撒旦的党徒，他们不是真以色列人，唯有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才是真以色列。然后教会就是那灯台，因为教会要发光，所以我们有在许许多的事情我们要发光。打个比方，同性恋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发言的。但是我们发言的时候会不会受逼迫？会，除非你不要发光了。你发光，你一定受逼迫的。当你说同性恋是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你发光，你就一定受逼迫了。就是这样，这是一个事实。因为黑暗讨厌光，就是一个的事实。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来看哦，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就是主耶稣基督就透过约翰就写七封的书信给七间的教会。今天我就会快速的带过三封书信，好，然后其余的我要留到下一堂。在这里的时候，书信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称赞、责备、警告、应许以安慰哦，就是这些书信的一个的用意。所以在历世历代里面所要发生的事情啊，都在这七间教会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这七间教会就在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地方，这整个地方是土耳其，今天是土耳其。那七间教会就在这个土耳其的就是东面，啊，东面。你们有些人去欧洲旅行的时候，顺道到土耳其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七间的教会。所以历世历代所要发生的问题，你都可以其实可以隐约的可以从这七封的书信来看到教会所会面对的问题。第一，我们就来看以弗所书对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你们还不好帮我一同的来念二章一节到第七节啊，来你们念一二三。
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劳苦，你的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经试验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不是使徒的人，看出他们是假的。你有忍耐，曾为我的名的缘故忍受一切，并不恐惧。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离弃了你起初的爱。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流罪的，也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来到你这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移去。不过你有一个优点，就是你恨恶尼哥拉罕的作为，那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有耳的就应当听。而圣的，我必定把上帝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所以在这里说，这封书信是写给谁的？是以弗所的天使，是要表明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耶稣基督现在要讲属灵的事情，啊，不是给他说是给以弗所的天使，以弗所的使者。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透过这个封的书信，他赞赏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有什么好被耶稣基督所赞赏呢？第一，他们有行为，他们劳苦。他们有忍耐，他们拒绝假先知的教导，而且他们恨恶尼哥拉党的作为。这个尼哥拉党，我去炒咖了很多的解经家的书啊，但我发现每一个都不一致，因为真的没有办法来找出尼哥拉党到底他们教什么做什么。但有可能他们所做的所教的像巴兰先知他们那一党的人一样，就是拜偶像和行淫乱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办法的告诉你到底尼哥拉党是什么，找不出来。然后结果我们知道，这以弗所的教会看起来是很不错，他们就像好像很有正统的信仰，而且有行为哦，有行为，有正统的信仰，然后他们拒绝假使徒，他们会有分辨的能力。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属灵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的以至于耶稣基督要责备他们了。为什么在第四节和第五节的时候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离弃了你起初的爱，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堕落的，并且要悔改做起初做的事。你都不悔改，我就要来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移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候整个的以弗所教会他们也是在苦难当中的，有时候苦难会磨掉我们对耶稣的爱。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到耶稣也曾经在二十四章十二节，耶稣也讲过，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就好像有时候夫妻之间他们一直如果经常吵架的话，那结果久了他们就什么，不再彼此相爱了。这个的太太还是可以为他洗衣，这个太太还是可以给他做饭，还是有行为，但是这个太太不爱她的丈夫了。 所以在整个的磨难当中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当时候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在这个的困难当中的时候，他们有行为，他们有正统的信仰，但是他们后来渐渐的已经不再爱主了。那所以主耶稣基督就透过约翰责备他们，警告他们说要爱主，要得回他们起初的爱，不然主要把他整个教会给移开来挪掉。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的警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恩约教会也有正统的神学信仰，这是为什么我们起初要开始教会的原因。我们要走改革中的路线，所以我们开始教会，我们有正统的神学信仰。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天恩约教会不再爱耶稣的话，或者只是做表面的功夫而已，我们来崇拜，我们来侍奉，但是我们真的打从内心里面不是真真的真心的爱主的话，主有一天也会把教会挪掉。教会追求的不是单单只是神学，神学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如果我们教会不爱主的话，有什么用处，什么益处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我们的恩约教会的徽章。你知道我们恩约教会的徽章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心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整个教会的徽章是取自加尔文的这个的徽章而用的，徽章而用的。什么意思呢？主啊，我们诚心及时献上我们的心给你，就是要提醒教会说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主，然后我们也要爱人。孩子们，你们慢慢的长大了，如果有一天你们从教会里面长大，你们不爱耶稣的话，我告诉你，耶稣也会把这恩约教会给拿掉了。真的，我们若是如果失去了起初的爱，是很可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问题哦，你们来崇拜是，你们先问你们自己，你为什么现在来崇拜？因为朋友不来的话，底下朋友不好交代，不来的话是责任吗？我就来了，因为有侍奉，所以我来。我现在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侍奉？因为人手不够吗？所以不来的话教会也很麻烦嘛，所以我来。 John, why you come to church? Why you come to church?因为爸爸逼我，因为妈妈逼我。孩子们，嘟嘟，你们为什么 Gabriel, Kelvin, Macarios, 你们为什么来教会？父母逼我。你们要问一个问题哦，你为什么要侍奉？你为什么要来崇拜？如果你不是因为爱耶稣的话，你很清楚知道耶稣要你做什么，你很清楚知道耶稣对你的要求。耶稣其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很大，耶稣只是要我们全然整个心。耶稣要我们的，要的是我们整颗心。耶稣要我们爱他。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念这一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章21节，他这样说：我保罗亲笔问安。我们同念一二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 If anyone has no love for the Lord, let him be accursed, O Lord, come.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的警告。所以在第七节的时候，圣灵对众教会说，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从第七节看到，这不是单单给以弗所的，这是给所有的教会的，是因为这是众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了，神应许什么？他必把上帝园子里生命的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预表这是永生，预表这是生命。所以得胜的、悔改的，主要把这生命上的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吃。好，我们快快的来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你们念一二三。 在这里的时候，斯米拿的教会他们的整个的背景是，当时候他们受患难，他们很贫穷，但是主称赞他们说他们是在主里是富足的。怎么可能是一个穷困的人却是在主里富足呢？因为他心里有的全装的是主，所以他不会因为他的困苦他的患难他觉得他很缺乏。所以他受患难和贫穷的时候，他们却是在主里富足的。那结果有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耶稣基督称他们为撒旦的党徒。原本犹太人是神的拣选 的子民，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因为他们抵挡上帝，结果耶稣基督称他们为撒旦的党徒。这些不信主的犹太人就在罗马的当时候的政府面前控告耶稣基督徒，毁谤基督徒，以至于后来罗马政府越来越清楚说基督徒跟犹太这个犹太教是不一样的，然后后来他们开始逼迫基督徒，所以他们在罗马的政权当中毁谤基督徒。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教会会受患难十天，有一些人会被下到监狱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哦，在这里的时候我要问一个事情，就是到底是人把人基督徒抓到监狱里，还是魔鬼把人抓到监狱里？是谁把基督徒抓到监狱里面？当时候是罗马政权，对不对？但我现在问你们，是人把基督徒抓到监狱里，还是魔鬼把人我们基督徒抓到监狱里？啊？其实是两者。后来你会慢慢的看到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现在是透过耶稣基督，是透过约翰把属灵的一个的层面揭开来给我们看，背后有撒旦的作为。等一下你会看的时候你会更加清楚，另外封书信的时候你看到会更加清楚。在这里的时候，当这些基督徒他们要下到牢里面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有没有答应说要救他们？有没有？有没有祷告？一定祷告他们死啊！如果你被抓到牢里，你的老公被抓到牢里，你的老婆被抓到牢里，你的孩子被抓到牢里，你不祷告吗？祷告。但是耶稣有没有说他要 救他们？耶稣要他们做什么？哇，难吞啊，实在难吞下去。十节，你们不要怕，你们将要受的苦。在这里是谁？魔鬼将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整个魔鬼后来在启示录里面，撒旦是以这个龙的形象显现，异象中看到的龙，这个兽就预表着政权，逼迫基督徒的政权。你等一下，你在接下来以后慢慢的我讲解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清楚。那结果魔鬼在当时候有没有作为？有，已经开始了，他们已经逼迫基督徒了。所以这些被魔鬼利用的这些非基督徒们，他们知道他们是被魔鬼利用的吗？知道吗？不知道。我的父亲没有信主，他有受魔鬼的权势的管辖吗？我要告诉你，有。我父亲知道吗？我说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害我？他不会害我，因为他是我的父亲。但是他有没有不知不觉当中他受魔鬼的管辖利用呢？有。的确就在这样的事情，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就告诉他们，他们要受逼迫，而这背后这属灵的一个的事情是因为魔鬼的作为，魔鬼就要把他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然后耶稣要求他们要忠心至死。很难做到，很难做到。在这里的时候你看第十节，耶稣说你要忠心至死，我就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你，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绝不会再受第二次的死。这第二次的死就是地狱的死。有一次我的孩子就问我说，哎呦啊，爸爸，我怕死。我就告诉他说，是啊，死真的是可怕的。但是我问他一个问题，有谁不死？在这里有谁不会死的？然后我问他一个问题，因为他是看到整个，他害怕他有一天他要被受逼迫，所以他问这个问题，他说我怕死。我问他说有谁不死？然后第二个问题我就问他，你选择你病死在床上 可能中 cancer， 哇，这里电疗，那边电疗，哇，然后惨死，啊，还是你选择为耶稣基督，哇，被人砍头死。我给你们选的话，你们选什么？哎，我来做这个 survey。 每个人都要死的，对不对？没有好机会的。给你选的话，你要为耶稣断头死，还是你要生病惨死？来选。 OK， 生病惨死的请举手。哇，很好，为耶稣断头而死的。啊，睡死当然好了，但是还是要死。然后他就问我一个，他听了之后他就告诉我说，我怕痛。哇，我说我也怕痛，但是我们可以，如果有一天真的临到我们，好像尸体反应，我们可以求主圣灵充满我们，给我们力量来度过。真的，如果只有给我两个选择，当然你们真的很厉害，比我厉害，选睡死，当然每个人都想睡死了，但是如果真的给我选的话，病痛而死或者为耶稣殉道而死的话，我选我为耶稣殉道而死，因为我知道那个还有赏赐，那个有冠冕，那个有大奖赏的，我选那个，我不要病死在床上，我不要被病魔这样折磨死。所以他们是有福分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要忠心至死，绝不会受第二次的害，而且耶稣要把什么生命的冠冕，冠冕是只有王而戴的，这生命的冠冕戴在他们头上，好到无比，美到无比。耶稣叫我们信他的时候没有骗我们的，我们读耶稣所说的马太福音16:24-25，我们读一二三。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耶稣从来没有骗我们的。他说，把清楚，当我们信靠他、跟随他的时候，那个所要付出的代价，他已经讲清楚了。如果你想要保住你的生命，因为我的孩子很聪明，说这样我受逼迫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假装不暂时不信耶稣，等事情过了我才说我信耶稣，啊，很厉害啊，对不对？那个我不敢回答他，我真的不知道到底会怎样，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让我们有一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忠心至死。这些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在新加坡的，有可能，你看看马来西亚，你看看印尼，你就会知道是有可能有一天也会发生在新加坡的，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给你选择，你要病痛而死还是你要为耶稣死，你会怎么选？如果给你选，你要死一次还是死两次，你选死一次还是死两次？这个一定是一次了，如果你们选两次的话， I salute you， 啊，我敬佩你，因为你不明白耶稣所要说的。我们看十二节到最后一段，十二节到第十七节，你们念了，一二三。好，在这里的时候，别加摩城市它是撒旦王座所在的地方。在这张的图是在美国里面撒旦的庙， 啊，撒旦啊，他们不叫教会，撒旦庙 ，Temple of Satan， 啊 ，Temple of Satan， 撒旦的庙里面哦有的。然后结果这个的撒旦呢，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可能有可能，我猜他们是抄了启示录13章11节，因为撒旦的另外一只兽是有两只脚，好像羔羊一样，好像羊一样，你看他的脸。哦，结果他们在美国里面是有一些人是拜撒旦的，这就是撒旦的像。在别摩城啊，别加摩城市里面的时候，在这里说耶稣说这是撒旦王座所在的地方。然后结果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安提珀被杀，然后耶稣说称赞他们，他们没有因为这个的事情，然后结果他们否认对主的信仰，他们持守主的名，他们持守耶稣基督，他们跟随耶稣跟随到底。那结果我要问，这个别加摩现在在哪里？土耳其啊，对不对？我刚才讲了，七间教会都在土耳其。那现在这个撒旦王座的地方 Satan's throne 是不是在土耳其？那在哪里？当时候耶稣说的时候，这个的撒旦的王座的确是在别摩加，你看啊，就是撒旦王座所在的地方啊，别加摩，对不对？那结果撒旦的王座现在是不是在土耳其？是不是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也没有不懂要怎么的告诉你们，但是我是在这里是要耶稣基督，我相信耶稣基督是要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时候他们基督徒受到逼迫，很大的反对，很大的逼迫和杀害，耶稣是透过约翰来让他们知道耶撒旦是在那里掌权，在那个城市掌权的，以至于所以基督徒会被杀害被逼迫，明白吗？今天在一些其他的地方，今天土耳其的基督徒没有受到这么大的逼迫，但是基督徒人数越来越少了，现在整个土耳其只有30多间教会而已，明白吗？但是已经不再受当时候所受的逼迫杀害。但是在其他的地区有吗？有。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在这些的地方，这个 IS 现在是在什么国家？叙利亚。我可以说，我会说那就是撒旦王座所在的地方，基督徒被杀害啊。我找到一张图片了，就是那个头被掉出来的，然后本来想要放出来，但是我怕等一下你们骂我，吓到孩子，等一下他们不会睡觉。其实是有一张照片哦，那个头啊被割下来，他还抓住他的头。这些被杀的都是基督徒，是他们自行拍摄的。他们杀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拍摄，然后放在网上给全世界的人看。他们这一些的人，他们就这么的憎恨基督徒，杀害基督徒，就是这回教极端恐怖分子哦。然后不止站在那里在苏丹呢，在苏丹那里有一些的基督徒，甚至牧师们告危机，要被杀害。所以在有一些的地方是撒旦掌权的地方，是基督徒会被杀害、被伤害的。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我们明白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撒旦就是那龙，龙会给那兽能力，以至于他来伤害、逼迫基督徒，就这样的伤害基督徒。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别加摩城市里面，撒旦的影响不单单是影响整个城市，整个的影响也进入到教会，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好，撒旦的影响进入到教会，怎样呢？一些基督徒他持守巴兰的教导。巴兰是什么呢？如果你熟悉旧约哦，在这里提出啊，巴兰不是巴兰啊，不是旧约里的那个巴兰，而他是用旧约里的人物巴兰来指向在教会里面，别加摩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徒，他们像巴兰一样做这些邪魔歪道的教导，他们使用淫乱，使用一些的方式把基督徒带离开来敬拜假神。在当时候这个是别加摩，这个是你在柏林城柏林博物馆里面，应该是 Berlin 是柏林，对不对？柏林的博物馆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重新构造别加摩的这个殿，这些他们的以前的那些希腊神明的殿的西侧 West Gate 你可以去柏林博物馆的，你可以参观。当时整个的别加摩城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一个的中心。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撒旦的影响是到整个的社会的环节里面，而且他也进入到教会，所以一些基督徒他们持守巴兰的教训，他们 走入淫乱，然后他们不只单单淫乱，他们是淫乱加偶像结合在一起，因为当时候整个的文化里面，有些时候他们去拜偶像的时候也跟那里 的店妓，就是 temple prostitute， 那店里面做妓女的，然后行淫，是很 恐怖的一个的事情。然后他们也持守尼哥拉党的教训，所以别加摩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城市，而教会就在这样的光景。所以撒旦也利用了金钱淫乱来诱惑基督徒来离开主。今天同样的，我们也面对这个事情，撒旦会利用钱，利用色，利用各样世界，利用宗教，把我们带离开主。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属灵光景，我们正在一个属灵的战争当中，是我们看不见的，是约翰他揭开来给我们看的。在二章十六节的时候，约翰说，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如果不悔改，我就很快来到你们那里，用我口中的剑跟他们作战。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他会进行审判刑罚的工作，若不悔改，主会审判，很恐怖的一件的事情。那如果他们得胜的话，第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把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且赐他一块白石，石上所写着新的名字，这名字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能够知道。这玛纳和白石，你就可以知道玛纳是隐藏的，白石有一个名字是没有人知道的。当时候在别加摩教会，这个的白，他们有出量大量的一个的粉红色的一个的石头，而对他们那个城市而言，白石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耶稣就很可能就用了这个的白石来告诉他们，他要赐他们比很珍贵的。很珍贵的白石，而且是没有人能够知道，是独特殊的，因为有一个名字刻在上面，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耶稣说他要赐给他们隐藏的玛纳，天上的生命的粮，并赐他们这珍贵无比的白石给他们，因为他们都很渴慕这个白石。别加摩的城市的人都因为很多粉红石，但是白石是很少有的，要从远方进口然后进入的，所以白石在他们心目中是非常珍贵的。耶稣说如果他们得胜的话，要把这一些都赐给他们。总结今天的教导，主提醒受苦的基督徒，他已经得胜掌权作王了，他会审判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你们面对什么困难，但是不管你面对什么困难，你要记得耶稣基督作王了，一切事情临到你的身上是主许可的，你要紧紧地抓住他。第二，基督徒如果受逼迫和伤害的时候，或者甚至被迷惑的时候，背后有谁的作为呢？是魔鬼的作为，目的是要我们离开主耶稣基督。 Satan will use all means to lure our heart away from him. Use this world, use the things that you want to lure you away from him. First from the church, then from him. 所以撒旦会利用这些事情使我们离开教会，然后离开耶稣。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你是否还依然爱他，还是你会像以弗所教会，你对主的那个爱已经慢慢的没有了。若是这样的话，主要你做什么你知道的。有一天如果患难逼迫临到我们的话，我们是否能够忠心至死？我们是否会持守保存纯正的信仰，坚守圣经，或者我们会离开敬拜假神还有淫乱？最后啊，主耶稣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他知道我们的环境，他知道我们的困境，但他要我们坚忍到底。得胜的，他一定会把大赏赐赐给我们。所以这是这书信的目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我不知道圣灵对你们的心说了什么，我希望你们自己有耳的就应当听，不可刚着刚硬你的心，你自己对主做出回应。然后我做一个简单的祷告。马西尔，主耶稣，求你开恩。如果我们当中包括青少年还有孩子们，如果他们有一些对你一些态度他们是不正确的，求你开恩，你开他们的心，叫他们能够回转过来。说如果我们因为着我们所心中所要的所面对的困难种种的事情，后来变得我们越来越不爱你了，求主你叫我们能够悔改。主，我们若有任何弟兄姐妹陷入在淫乱当中，求主你开恩，叫我们也能够悔改过来。主，若我们有一些的，我们有一些受的魔鬼的诱惑，以至于我们的心离开了你，我们心离得你很远很远，也求你开恩怜悯我们，使我们悔改。主，叫我们能够坚守到底，叫我们能够明白这些我们所面对的每一天的试探，每一天的挣扎背后都有属灵的光景。那恶者魔鬼是一直想尽办法的要使我们离开你耶稣。主啊，所以你已经做完了，求你坚守你自己的百姓，坚守我们，坚守到底。你爱我们，你已经为我们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甚至把我们从最终释放了，以至于把我们变成你的国民，也变成你的祭司。所以主啊，你爱我们，求你爱我们，爱到底，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到底，当保护我们免受撒旦魔鬼一切的攻击搅扰，以至于我们不受他欺骗而离开你，保守我们能够得胜。我们将来希望主啊，我们都能够得胜为王，我们能够得到你一切的赏赐。主啊，你叫我们渴慕你，叫我们真心的爱你，唯有圣灵能够做转换的工作，为我们换心，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心全然的向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